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感恩，好高兴神让我今日有机会在这里同大家宣讲。
好感恩，好高兴有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宣讲。
亦都多谢头先嘅弟兄咧，为我哋读出今日嘅经文。
也感谢刚才的弟兄帮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会同我爸爸咧两个打电子游戏机。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呢，会跟我爸爸一起玩电子游戏。
咁我哋咧会玩足球嘅游戏 FIFA。
啊，我们会一起玩足球的游戏，就是 FIFA。
咁咧细个嘅我咧技术又唔好啦，所以咧就成日咧都输俾电脑。
那我小时候呢技术又不好，所以呢每次都是会输给电脑。
咁之后咧我就会咧揾我爸爸咧去到帮我手啦，咁咧我就能够赢得嗰场球赛。
那我就找我爸爸帮忙，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每次都能赢。
细个嘅我咧面对战胜唔到嘅战役咧，我会揾爸爸求助。
我小的时候呢，当我面对我战胜不了的战役的时候，我会去找我爸爸帮忙。
今日咧，我哋点样去到面对我哋生命信仰上面嘅战役咧？
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生命信仰上的信仰的战役呢？
愿意我哋藉着一同思想今日嘅经文。
愿我们今天借着一同思想今天的经文，
反思我哋今日应该点样去到面对我哋生命信仰里边唔同嘅战役。
来反思我们今天要如何面对我们生命信仰里不同的战役。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打开我哋嘅心，打开我哋嘅眼。
天父，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
帮助我哋更多学习你嘅说话。
帮助我们更多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亲自将你嘅说话放喺我哋嘅心里边。
求你亲自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哋嘅提醒同埋帮助。
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
咁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喺正式进入今日讲到主要嘅内容之前咧，
在正式进入今天讲到的内容之前呢？
让我们先回顾一些背景，让我们更好掌握今天的信息。
我们先回顾一些背景，好让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今天的信息。
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身处在利非定这个地方。
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让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是身处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
经文说，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
经文说，那时亚玛列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
但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是几时来到利非丁的呢？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是什么时候来到利非丁的呢？
在前文十六章第一节就提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两个半月之后，他们来到信的旷野。
在前一章十六章一节提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两个半月之后，他们来到信的旷野。
然后第十七章第一节就提到，他们从信的旷野起行来到利非定安营。
在第十七章一节就提到，以色列人从信的旷野起行来到利非丁。
然后就来到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这里说，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
然后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时亚玛力人在利非丁与以色列人争战。
及后过了这个征战的篇章，就去到第十九章。
那么讲完这个征战的篇章呢，就进行到了第十九章。
十九章就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三个月之后，他们离开利非定。
十九章有提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三个月之后，他们离开了利非丁，
去到西乃旷野。
来到了西乃旷野。
咁所以总结一下，以色列人是几时来到利非定和亚玛力人争战呢？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利非丁从亚玛力人征战的呢？
大概就是离开埃及之后两个半到三个月的时间。
大概就是离开埃及之后两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的时间。
因此同亚玛力人征战的这个事件是属于出埃及之后比较早期的事件。
因此与亚玛力人征战的这个事件呢，是属于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之后比较早期发生的事件，
甚至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之前。
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之前的。
然后以色列人遇上亚玛力人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亚玛力人要打仗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是如何呢？
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经历过越过红海一件事。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经历过过红海这件事情。
然后接二连三地遇上粮食和水源的问题。
然后接二连三地都遇到了粮食跟水的问题。
所以他们三番四次向摩西投诉试探神。
他们三番四次地跟神投诉来试探神，跟摩西投诉来试探神。
包括在第十五章马拉苦水的事件。
包括在第十五章有马拉苦水的事件。
第十六章玛拿和鹌鹑的事。
第十六章有玛拿和鹌鹑的事件。
第十七章一开头，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石出水。
第十七章最开始，摩西在米利巴击打岩石出水。
但是我们留意的话，以色列人的投诉其实只是停留在食物、水源和生存的层面上面。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的投诉呢，他们只停留在食物、水源跟生存的问题上。
其实他们很可能是没有想过要预备打仗这件事。
有可能呢，他们其实没有想过要预备打仗这件事情。
他们多次试探神，甚至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缺乏信心和安全感。
他们多次的试探神，让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呢，他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
他们在担心，在忧虑，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生存下去呢？
他们在那里担心忧虑，想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生存下去呢？
上主是不是真的会继续拯救带领我们呢？
上帝是不是真的带领拯救我们呢？
上主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上帝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呢？
十七章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他们这一份的担忧。
十七章第七节让我们看见这个答案，看见这份他们的担忧。
经文提到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因为经文提到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这么混乱、预备不足的状态底下遇上亚玛力人。
以色列人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预备不足的情况下遇到了亚玛力人的。
要面对他们离开埃及地之后第一场真正的战役。
他们要面对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一场真正的战役。
有关以色列人第一场的战役呢，记载其实不是太详细。
有关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役呢，它的记载并不是很详细。
经文提到亚玛力人来到的时候呢，摩西就吩咐约书亚要挑选一些人。
当亚玛力人来到的时候呢，摩西有吩咐约书亚说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一些人，
然后带领他们同亚玛力人征战。
然后带领他们同亚玛力人征战。
摩西自己呢，就走到山上面呢，拿着神的杖。
摩西自己呢，就走到山的上面拿着杖。
及后呢，摩西举起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呢，举起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垂低手的杖，就轮到亚玛力人得胜。
摩西放下手中杖的时候呢，就轮到了亚玛力人得胜。
然后摩西举杖举到疲倦了，身边的亚伦和户珥就搬了一块石过来。
然后摩西呢，他举杖举到很累的时候呢，他身边的亚伦跟户珥呢便搬来一块石头。
等摩西坐在这里先。
让摩西呢坐在那边。
然后他们两个人每人一边扶住摩西的双手。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会一人一边扶着摩西的双手。
就这样就一整天。
就这样一整天。
去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里面。
在日落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
临时挑选出来的所谓军队，用刀战胜亚玛力人。
就是当时临时从以色列人里面挑出来的人呢，组成所谓的军队，来用刀战胜了亚玛力人。
若然我们停在这里，只是停留在第八到第十三节，或许你会同我一样有一个疑惑。
如果我们就停在这边，就是经文的第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的话，也许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摩西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自作主张这样决定？
摩西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自作主张的来决定呢？
要吩咐约书亚去打仗呢？
就是去吩咐约书亚带找人出去打仗呢？
然后自己决定走上山上面举起杖。
然后他自己又爬到山上去举起手中的杖。
就这样就觉得能够打胜仗？
他这样就觉得他自己能够打胜仗吗？
当第八节提到亚玛力人来到的时候，
当第八节提到亚玛利人来到的时候，
马上第九节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应该怎样预备打仗。
紧接着第九节，摩西马上就吩咐约书亚要怎么去打仗。
摩西并没有事先求告上主。
摩西并没有事先去求告上帝。
上主亦都冇同摩西讲应该要点样做。
上帝也没有告诉摩西说你要做怎么做。
不过我哋继续睇落去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咧。
如果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四到十六节的话，
就让我哋更加清楚明白成件事情嘅前因后果。
那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地明白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第十四节，上主话：我必定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除灭。
第十四节说，上帝说我必定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除灭。
然后第十六节，摩西复述他的说话：耶和华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
然后十六节呢，摩西又复述这个话说：耶和华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争战。
在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力人之后，我们看见上主亲自起誓。
在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利人之后，我们看见上帝亲自的启示，
要除掉亚玛力的名号，要世世代代同亚玛力人争战，
要除掉亚玛利人的名号，要世世代代的与亚玛利人争战。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能够战胜亚玛力人的原因。
从第十四到十六节，我们能够知道以色列人能够战胜亚玛利人，
是因为上主自己决定要做这件事，
是因为上帝自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是神自己定义要与亚玛力人争战，除掉他们的名号，
是神自己定义要与亚玛力人争战，除掉他们的名号。
虽然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记载，
虽然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记载，
没有记载神有吩咐摩西应该怎样做，
没有记载神吩咐摩西要怎么做，
可能是作者省略了这些细节，
有可能是作者省略掉了。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知道战役能够成功是因为上主定义要战胜亚玛力人，
我们知道这场战役能够胜利是因为上帝决定定义要征战亚玛力人，要战胜亚玛力人。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有趣的，
但有一点我们看比较有趣，
到底是亚玛力人特别恶名昭彰，坏事做尽，
到底是亚玛利人他们自己恶名昭彰，坏事做尽呢？
定是上主特别看他们不顺眼？
还是神就是看他们不顺眼，
所以要世世代代同他们争战，甚至要彻底除灭他们？
所以要世世代代的与他们争战，要除灭他们呢？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会更加明白，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也许就会更加的明白，
上主会起誓彻底除掉亚玛力人是出于他自己的誓心。
上帝他起誓要除掉亚玛力人是出于他自己的细心，
他无微不至地保护照顾以色列人，
就是他无微不至地保护照顾以色列人。
上主唯独钟爱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上帝唯独钟爱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并且定义要拯救他们，
并且要定义拯救他们。
因此神沿途一直保护照料他们，
因此神沿途一直保护照料他们，
一直带领他们直到进入应许之地，
一直带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因此所有敌挡以色列人的敌人，
因此所有抵挡以色列人的敌人，
拦阻上主施行拯救的敌人，
拦阻上帝施行拯救的敌人，
上主一一同他们争战，
上帝都会一一同他们争战，
并且会一一战胜他们，
并且会一一战胜他们，
甚至彻底除灭，
甚至是彻底除灭。
正如昔日奴役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一样，
正如昔日奴役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一样，
上主看待埃及人成为他自己的敌人，
上帝看埃及人成为他自己的敌人，
以十灾红海除灭他们，
以十灾和红海来除灭他们。
现在亚玛力人来攻击虚弱没有还击之力的以色列人，
现在亚玛力人来攻击虚弱没有还击之力的以色列人，
因此上主看待他们为自己的敌人，
因此上帝看待亚玛力人为自己的敌人，
成为拦阻上主自己施行拯救的敌人，
成为拦阻上帝自己施行拯救的敌人。
因此上主同他们争战，并且战胜征服他们，
因此上帝同他们征战并且战胜他们，
甚至彻底除灭，
甚至彻底除灭。
我们看见从古至今一直拦阻上主的敌人，拦阻上主施行拯救的敌人，
从古至今我们看到一切拦阻上帝的敌人，拦阻上帝施行拯救的敌人，
上主都会征服战胜他们，
上帝都会征服战胜他们，
为的是要拯救他所爱的子民，
为要拯救他所爱的子民。
弟兄姊妹，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主仍然定义施行拯救。
弟兄姐妹，今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仍然定义施行拯救，
因此他愿意为我们征战，
因此他愿意为我们征战，
决意为我们战胜每一个难阻我们亲近上主的敌人，
决定为我们战胜每一个拦阻我们亲近上帝的敌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战役或许是非常艰巨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有一些战役或非常的艰巨，
甚至可能让我们很挫败，
甚至是让我们很挫败，
可能我们不断在同样的软弱上跌倒，
可能我们不断地 在同一个软弱上跌倒，
让我们感到挫败，
让我们感到挫败，
可能有些关系我们不懂得不能够复活，
可能有一些关系我们不懂得不知道能不能复合，
让我们感到无力，
让我们感到无力，
甚至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甚至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我们眼见教会的前路很艰巨，
我们看见教会的前路很艰巨，
我们苦恼教会之后的路应该要怎样行，
我们苦恼教会之后的路要怎么走，
是在我们的生命信仰的历程里面，总会遇上大大小小的战役，
在我们的生命信仰的历程当中，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战役，
他们看似很艰巨，甚至让我们感到很挫败，
他们看起来很艰巨，甚至让我们看起来很挫败，
但是我们却很需要去到谨记，
但是我们需要谨记，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主仍然定义施行拯救，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依然定义施行拯救，
上主定义为我们征战，战胜每一场生命里面的战役，
上帝定义为我们征战，战胜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场战役，
征服每一个拦阻住我们亲近主的敌人，
征服每一个拦阻我们亲近神的敌人，
因为上主定义施行拯救，
因为上帝定义施行拯救，
他要将我们带到去在他的同在里面，
他要将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面，
在这一场同亚玛力人的战役里面，
在这场同亚玛力人的战役里面，
摩西自己走上山上面举起神的杖，
摩西自己走到山上去举起神的杖，
当他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当他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的手垂低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
摩西的手放下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
这场战争的成败得失，
这场战争的成败得失
似乎并不是太过在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打仗的能力，
似乎不太在乎于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打仗的能力，
而是在乎摩西能不能够一直举起他的手，
而是在乎于摩西是不是能一直举起他的手，
因此我们继续追问另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直追问一个问题，
既然征战的是上主自己，
既然征战的是上帝自己，
不是约书亚，
不是约书亚，
不是以色列人临时拼凑出来的军队，
也不是以色列人临时拼凑出来的军队，
那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打仗，
那为什么还要让以色列人去打仗呢，
让我们先回望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想之前发生的事，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摩西举起杖，上主就会施行他奇妙的作为拯救以色列人，
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上帝就会施行奇妙的作为来拯救以色列人，
十灾的时候，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十灾的时候，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都有冰雹，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都有冰雹，
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在埃及地上，
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在埃及地上，
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把你的杖举起来，
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把你的杖举起来，
向海伸手把海分开，叫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向海伸手把海分开，叫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要向海伸手，
你要向海伸手，
使水回流在埃及人身上，流到他们的战车和马兵身上，
使水流回到埃及人身上，流到他们的战车和兵马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手，
摩西就向海伸手，
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投在海中，
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投没在海中，
淹没了马车马兵，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余下，
淹没了马车马兵，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余下。
我们看见以往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
我们看以往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
上主就降下十灾审判埃及人，
上帝就降下十灾来审判埃及人。
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举手，上主就分开红海，
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就举手，上帝就把红海分开，
淹没埃及人，法老的全军一个都没有余下，
淹没埃及人以及法老的全军一个都没有留下。
以往当摩西举起手入边的杖，上主就施行神迹奇事，
以往当摩西举起手中杖的时候，上帝就施行神迹奇事，
亲自除掉他自己的敌人，
亲自除掉他自己的敌人，
根本不需要劳烦以色列人自己动手，
根本就不需要劳烦以色列人自己动手。
但是现在来到利非定的时候，遇见了亚玛力人，
但是现在来到了利非丁的时候呢，遇见了亚玛力人。
摩西同样地举起神的杖，
摩西同样地举起了手中神的杖，
但是不同的是以色列人今次却需要参与在其中，
但是不同的是呢，在这一次以色列人需要自己参与到其中，
他们要用刀打仗，参与在除掉敌人这件事里面，
他们要用刀打仗，参与在除掉敌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回去头先的问题，
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既然面对埃及人、亚玛力人都是上主自己亲自征战的话，
既然面对埃及人和面对亚玛力人都是上帝亲自来征战的话，
甚至上帝他自己有能力轻而易举就除掉敌人，
甚至上帝他自己有能力很轻易的就可以除掉敌人，
为什么需要约书亚带着临时拼凑出来的军队去打仗？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需要约书亚带着临时拼凑出来的军队去打仗呢？
在战胜亚玛力人之后，上主去吩咐摩西，
在战胜亚玛力人之后，上帝吩咐摩西说，
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上主吩咐他们要将这件事写在书上面，并且要跟约书亚说，
上帝吩咐他们要将这件事情写在书上面，并且要跟约书亚说，
是要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和未来的领袖约书亚，
要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和未来的领袖约书亚
永远都记得战胜亚玛力人这件事，
永远都记得战胜亚玛力人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确保他们记得这件事呢？
但是为什么要确保他们要记住这要纪念这件事呢？
因为这件事是预备以色列人，预备约书亚，
因为这件事情是要预备以色列人，预备约书亚
日后要在迦南地和外族人争战得地为业，
因为日后他们要在迦南地同外族人征战，要得地为业。
同亚玛力人的战争是以色列人第一场真正的战争，
同亚玛力人征战呢，是以色列人第一场真正的战争，
同样都是举起神的杖，
同样都是举起神的杖，
同样都是上主亲自去到征战，
同样都是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
但是不同的是，上主却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在当中，
但是不同的是，上帝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当中，
因为他们日后同样地会同迦南人征战，
因为日后他们同样的要同迦南人征战。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主选择亲自完成所有事情，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决定自己亲自地完成所有的事情，
降下十灾分开红海，
降下十灾分开红海，
完全不需要以色列人参与战争，
完全不需要以色列人参与战争。
但是现在来到利非定的时候，
但是现在来到了利非丁的时候，
就代表以色列人的下一步，
就代表以色列人的下一步，
就是进入迦南地，
就是要进入迦南地。
因此上主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在同亚玛力人的战争里面，
因此上帝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在与亚玛力人的征战当中，
为了要预备他们做更大的事，
为了是要预备他们做更大的事，
就是日后在迦南地里面以同样的方式和外族人战斗，
就是在日后的在迦南地里面以同样的方式同外族人征战，
藉着这样得着应许地，
借此来得着他们的应许。
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有时候在遇上生命和信仰的挑战、难关、战役的时候，
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有的时候在遇上了生命信仰各种挑战、难关、战役的时候，
好自然呢，我们会盼望上主施行奇事，
我们都好盼望上帝可以施行神迹奇事，
好像十灾分红海一样，
好像十灾分红海那样，
奇迹咁拯救我哋，
神迹来拯救我们。
但系亦都有时候，
但是有的时候，
上主却需要我哋为佢行多一步。
但是上帝也需要我们为他多走一步，
走进我哋唔熟悉嘅地方，
走进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为佢做我哋唔熟悉嘅事情，
为他去做我们所不熟悉的事情。
藉着咁样，上主预备我哋更多装备我哋。
借着这样，上帝来预备我们，也来装备我们，
为他做更大的事，
为他做更大的事，
更多参与在他奇妙的工作里面，
可以更多的参与到他奇妙的工作当中来。
我记得呢，当我最初回应全时间侍奉神这个呼召的时候，
我记得最初当我回应全时间服事来侍奉神这个呼召的时候，
我心里面呢想要接受装备，
我心里面呢想要接受装备，
但我却不是马上就想起要在神学院接受装备，
但是就没有马上想到说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
因为以往我的侍奉很长时间都是在音乐敬拜里面，
因为以往呢我好长时间的侍奉都是在音乐敬拜里面，
很少参与在牧养、关顾、圣经教导这些侍奉当中，
很少参与在牧养、关怀、圣经教导的侍奉当中。
所以最初我是打算向着音乐敬拜这方面去到接受装备，
所以最初呢我是打算向着音乐敬拜这方面呢来接受装备，
但是神却呼召我去到我完全不熟悉的范畴接受装备，
但神呢却呼召我到了一个完全我不熟悉的范畴里面去接受装备，
带领我去到神学院，
当我进入到神学院
学习释经、原文、讲道、牧养，
学习释经、圣经原文、讲道、牧养。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上讲台宣讲的经历，
我想我第一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讲道的经历。
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很紧张地完成我预备的讲章，
我带着非常战战兢兢的心情呢，非常紧张地完成了我所预备的讲章。
在我最初蒙召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入去神学院，
在我最初蒙召的时候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进神学院，
没有想过要在讲台上面宣讲，
没有想到过要在讲台上讲道，
更加从来没有想过上主今天会带领我来到遥远的北欧，在这里宣讲属于他的信息，
当然也没有想到上帝会带领我来到遥远的北欧，在这里的讲台上来为他宣讲。
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信仰历程里面有时候就是这样，
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和信仰的历程里面，有时候其实就是这样，
上主要我们为他行多一步，
上帝需要我们为他多走一步，
走进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走进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为神做我们不熟悉的事情，
为神要做我们不熟悉的事情，
因为神要更多去装备我们，
因为神要更多的装备我们，
为他做更大的事，更多参与在他奇妙的工作里面，
为他做更大的事，更多的参与到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里面。
昔日上主藉着和亚玛力人的战役，
昔日上帝借着与亚玛力人的征战，
预备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去和外族人征战，
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与外族人征战。
去到今天，上主同样会预备我们每一个为神做更大的事，
今天上帝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为神做更大的事。
容许我们有一个小结，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结，
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能够战胜亚玛力人，
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能够战胜亚玛力人，
是因为上主钟爱他所拣选的子民，
是因为上帝钟爱他所拣选的子民，
所以他定义施行拯救，
所以他定义施行拯救，
并且征服战胜一切拦阻上主的敌人，
并且征服战胜一切拦阻上帝的敌人。
埃及人如是，亚玛力人如是，
埃及人是这样，亚玛力人也是这样。
直到今日，当我们遇上生命信仰上面的困难、艰巨的战役，
直到今天，在我们生命信仰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上主同样会为我们征战，
上帝同样会为我们征战。
然而有时候上主不会奇迹这样施行十灾分红海的神迹，
虽然有的时候上帝不会亲自的来施行十灾把红海分开，
当日他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在当中，
他需要以色列人参与当中，
今日需要我们的参与，
也需要我们来参与，
为着预备我们为神做更大的事，
而是以此来预备我们为上帝做更大的事，
就好像神预备以色列人一样，
就像神那样预备以色列人一样，
叫他们在迦南地打仗，得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
他们日后在迦南地打仗来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今日神同样预备我们为他做更大的事，
同样今天也预备我们来为他做更大的事。
最后来到最后的十五和十六节，
最后我们来到十五到十六节，
是整个故事的重点，
是整个故事的重点，
透过理解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更圆满地看得见作者描述的图画，
通过最后这两节经文呢，让我们可以更圆满地看到作者所描述的这幅图画。
第十五、第十六节的原文呢，本来就是比较难翻译的。
十五、十六节的原文呢，本来就是比较难翻译的。
过往学者都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有很多学者都有很多讨论。
在我参考过不同的译本之后呢，
在我参考过不同的译本之后呢，
我将会使用环球圣经译本来讲解这两节的经文。
我将会使用环球圣经译本来讲解这两节经文。
十七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十七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摩西筑了一座祭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是我的旗帜。
摩西筑了一座祭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是我的旗帜。
意思是有一只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
意思是有一双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
耶和华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
耶和华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
摩西在打胜仗之后筑了一座坛。
摩西在打了胜仗之后呢，建了一座坛。
并且为他起名要纪念这场战役，
并且为他起名为了要纪念这场战役。
这座祭坛的名字呢，和合本翻译做耶和华尼西。
这个祭坛的名字呢，和合本圣经翻译叫做耶和华尼西，
是将他本来的读音翻译出来，
就是将他本来的发音给翻译出来。
而环球圣经译本呢，就是将他的意思翻译出来。
而环球圣经译本呢，是将他的意思给翻译出来，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旗帜，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旗帜。
这里的旗帜是指打仗的时候的军旗，
这里的旗帜呢，是指打仗时候的军旗，
是用来召集和指示军队，
是用来召集和指示军队的。
但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旗帜，是我的军旗，意思是什么呢？
但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旗帜，是我的军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要理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要继续研读下一句。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
下一句是有一只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
下一句呢，是说有一只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
解释这一句的困难的地方呢，就在于经文没有写明这手是边个。
解释这一句经文的困难呢，就在于经文里边没有说这一只手是谁的手。
第一个讲法是这只手是亚玛力人的。
有一个讲法呢，是说这个手是亚玛力人的。
因为亚玛力人的手侵犯上主的宝座。
因为亚玛力人的手侵犯了上帝的宝座。
所以上主要除掉他们。
所以上帝要除灭他们。
第二个讲法是这只手是上主的。
第二个说法呢，是说这个手呢是上帝的手。
上主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面举手起誓。
上帝自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举手起誓。
要世世代代同亚玛力人争战。
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
最后的讲法呢，就是这只手是摩西的。
最后还有个说法是说呢，这个手是摩西的。
呼应翻前文，摩西的手举起上帝的杖。
呼吁前文提到当中，摩西的手举起神的杖。
即是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
就是说当摩西举起他手的时候，
上主坐在他的宝座上，亲自临在在当时的战场里面。
上帝坐在宝座上，亲自临在当时的战场当中，
亲自为以色列人争战。
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
我个人认为呢，最后的一个讲法，
我个人认为最后的一个说法，
即是摩西的手在上主的宝座上面是较为可取，
就是说摩西的手在上帝的宝座上呢是比较可取的，
因为这样呢，让整个故事整个图画更加完整，
因为这样理解呢，会让整个这个故事的画面更加的完整，
在战役的当中，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
在战役的当中，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
上主就在他们当中为以色列人征战。
上帝就在他们当中为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筑坛纪念这件事，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摩西纪念这件事情，筑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
就是上主就是我的军旗。
就是上主就是我的军旗。
当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军旗，
当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军旗，
上主亲自同他们临在，
上帝亲自跟他们同在，
亲自带领指示帮助他们征战，
亲自带领指示帮助他们征战。
摩西在山上举手，举起神的杖，
摩西在山上举手，举起神的杖，
代表着上主的同在，
代表着上帝的同在，
是军旗的同在，
军旗的同在，
所以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
所以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
所以经文那里说，有一只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就是描述着这个画面。
所以经文里面说，有一只手在耶和华的宝座上面，就是描述这个画面。
当摩西的手举起神的杖，
当摩西的手举起神的杖，
向上主的宝座举起手的时候，
向上帝的宝座举起手的时候，
上主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上帝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亲自临在在战场的当中，
亲自临在战场当中，
他自己作为以色列人的军旗，
他自己作为以色列人的军旗，
他自己为以色列人征战，
他自己为以色列人征战。
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昔日在尼非定打仗的这个画面，
就是要提醒他们昔日在利非丁打仗的这个画面。
他们要记得那一位大能的战士，
他们要记得是那一位大能的战士，
上帝亲自临在在战场的当中，
上帝亲自临在战场当中，
他自己为以色列人征战，
他自己为以色列人征战。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记载于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
在前两章的第十五章记载了摩西同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
在前两章第十五章记载了摩西人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
他们作了一首称颂上主的诗歌，
他们做了一首称颂上帝的歌。
十五章第一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
十五章第一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
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
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
第六节，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你的右手率碎仇敌。
第六节，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上主的同在为什么那么重要？
上帝的同在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他就是那位大能的战士，
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大能的战士，
他彻底战胜一切拦阻住他的敌人，
他彻底战胜一切拦阻他的敌人，
他昔日战胜埃及人，
他昔日战胜埃及人，
大能的战士今日同样战胜亚玛力人，
大能的战士今日同样战胜亚玛力人。
在利非定以色列人再一次去到经历，
在利非丁，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
这一位大能的战士为他们征战，
这一位大能的战士为他们征战。
所以摩西筑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所以摩西筑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就是要纪念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
就是要纪念在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
上主同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大能的战士同他们同在带领他们，
大能的战士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
为他们征战征服敌人，
为他们征战征服敌人。
耶和华尼西是对以色列人对约书亚一份永远的提醒，
耶和华尼西是对以色列人对约书亚来说一个永远的提醒，
是要他们日后去到迦南地无论遇上怎样的敌人，
要让他们日后在迦南地无论遇上什么样的敌人，
都要回想起耶和华尼西，
都要回想起耶和华尼西，
回想起他们第一次打仗的这个景况和画面，
回想起他们第一次打仗的景况和画面，
要他们永远谨记，
让他们永远谨记
上主那一位大能的战士，
上帝这一位大能的战士
永远同他们同在，
永远与他们同在，
一直为他们征战，
一直为他们征战。
我们先前提及 以色列人仍然怀疑上主是不是真的跟他们同在。
我们先前有看到以色列人依然怀疑是不是上帝与他们同在。
第七节那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第七节那样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还是不是呢？
去到这里，上主透过战役亲自让他们知道。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通过战役亲自的与他们同在。
他永远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永远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一直为以色列人征战。
他一直为以色列人征战。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生命和信仰的战役的时候。
弟兄姐妹，今日当我们面对生命信仰的战役的时候。
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耶和华尼西？
我们还记得我们自己的耶和华尼西吗？
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在艰难的里面？
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你在艰难当中？
上主亲自为你征战的经历呢？
上帝亲自为你征战的经历呢？
可能是上主帮助你战胜你生命的软弱。
可能是上帝帮助你战胜了你生命的软弱。
或者是上主帮助你复活一段很困难的关系。
或者是上帝帮助你复活了一段很难的关系。
甚至是你以往在侍奉里面靠着主走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甚至是在你过往的侍奉当中，上帝让你靠着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回想起来。
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回想起来。
我们生命里面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生命里面属于我们自己。
那一份独一无二耶和华尼西的画面。
那一份独一无二的耶和华尼西的画面。
愿意这一个这么宝贵的画面。
愿意这一个这么宝贵的画面。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日后面对各种战役的时候。
成为我们现在或者是日后面对各种战役的时候。
一份永远的提醒和鼓励。
一份永远的提醒和鼓励。
无论有多困难都好。
无论有多么困难也好。
我们仍然会回想回。
我们依然会想起来。
上主去昔日在那个困难里面为我们征战。
上主上帝曾经在困难当中为我们征战。
直到今日他同样为我们征战。
今天他也同样的会为我们征战。
以后一直为我们征战。
以后也一直会为我们征战。
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回想起。
天父帮助我们回想起。
并且谨记你为我们征战的那个经历。
并且谨记你为我们征战的经历。
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耶和华尼西。
愿我们记得你是耶和华尼西。
作为我们日后面对各种战役的时候。
作为我们日后在面对各种战役的时候。
永远的提醒和鼓励。
永远的提醒和鼓励。
帮助我们更多去到信靠你这位大能的战士。
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这一位大能的战士。
昔日你为以色列人征战。
昔日你为以色列人征战。
我们深信今天你同样为我们每一场生命的战役去到征战。
我们也相信今日你会在每一场战役当中为我们征战。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将今日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将今日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这样祈祷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